欢迎来到男友什么应该，我是紫霞仙子，
我是安安。大家晚安，大家最近在干嘛呢？
对呀、啊，好奇最近在干嘛？
我刚刚在看一个韩剧。就前阵子看了一些，然后就放着就忘记了，然后刚刚吃饭的时候想起来，然后把它打开来看，就是那个金高银，是翻金高银吗？
对对对，鬼怪那个
吗？金高银演的那个，对，演的新的韩剧叫《柔美的细胞小将》，她是里面的女主角柔美。
恶心恶心，我也在看。
我觉得你看到第几集？
我看到第要看第三集而已啊，才刚开始。
我觉得我看到中间吧，我觉得他画风很可爱，就我平常不会看，就是喜好不是就是这么偏少女韩剧的，但是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很疗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情有被疗愈到，然后就觉得他画得很，就是他里面是他故事在说女主角，就是男女主角，就是他在讲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细胞在控制你的情感跟你的表达，然后他是有把你心里面的情感，然后用一些小细胞，就是可爱的画风把它画出来，然后就是每个细胞可能掌管不同的不同的位置，就是有理性细胞跟感性细胞之类的，就是他把它分得很细，然后那个细胞就是他原本好像是漫画吧，然后他把它画成动画之后就觉得他那细胞真的画得很好，就是很动态很可爱，然后搭配金高银，就是那个就是妹妹头，然后又有点就是呆萌呆萌的表情，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疗愈。
OK， 反正就是有点像那个嘛，脑筋急转弯是不是？
对，可是我没有看脑筋急转弯。那你觉得好看吗？就是你看到第三集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因为我还没看到中间到后段，所以也不确定说他想要表达的故事观是什么，不过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疗愈小品，挺适合就是如果你心情比较稍微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要看一些放松的东西，挺适合的。
对啊，我觉得它就是吃饭的时候配，而且就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哦，心情有比较轻盈一点。
没错，
虽然中间就是有些它有些心情起伏的时候，你会跟着有点心情起伏，然后就是你说的，就是你看了之后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就是心里可能有很多很多想法，然后可能想100个，然后最后我们才会讲出那一句我们的反应的话。可是其实中间是经过理性感性啊，然后经过一些就是一些运算，脑内运算，然后才讲出我们的表达，然后就觉得蛮可爱的。
对，因为感觉女主角其实是一个，她也是心思比较细腻的人啦，反正因为故事中会带到为什么，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可能，因为我跟你的个性又不是说真的这么大啦啦，我们可能讲话或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先稍微就是理性跟感性的交错是比较多的，对，所以感触就会比较深，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欸。
对啊，而且其实可能每个人都心中都有，只是大家的那个表现不一样，
或者对，或频率上。
然后我觉得他演得很好，就是他就是可能他话说里面细胞的反应是怎样怎样的，说他的脸部的细微表情是有变化的，
对，很到位。
就是虽然故事很简单，但是他演得很好，就觉得很可爱。
而且因为金高银又长得很可爱。
对啊，我很喜欢，他是我的菜，但是我发现他好像是女生的菜，不一定是男生的菜。
就像当初大家看鬼怪，就是说鬼怪他就不好看，怎么会配两大男神？但我就觉得还好吧，就是他只是不是一般标志的韩国女星这样。
对啊，
对啊。
但我觉得他那个鬼怪那个角色，就是找他演就是最适合。就如果找一个那种典型的大眼，然后长发美女
金泰熙啊那一类
那种，就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啊。
就觉得他跟那个很搭，然后就是他感觉可塑性很高，就可以演很多不同种的角色。
蛮适合他的。
啊，你最近有在看什么剧？
最近就那个啊，红班长
红班长海岸村哦。
哦，没错没错，好看耶。
啊，你觉得好看啊？我是被一个朋友推荐，然后他也是说，就是他说那名字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是 但是它其实真的很好看，你赶快去看，它就这种推法。然后后来我就有看了一些，
没错，
我好像可以懂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
嗯，对，因为应该是说金宣虎他红的时间是比较晚，其实他2020才开始红。哎呦，还有做作业哟，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哎，很红，我去看一下。是因为我个人是没有非常喜欢申敏儿，但也爱男主角觉得还好。可是就是因为网络上太多人一直在洗这部片，然后有一天就是无聊，
所以你是因为看到男主角才去看的？
嗯，不是不是，就是男女主角我都不是很有兴趣，但是是有一天我去我男朋友家，他爸在看，刚好在看第一集，然后我想说哦，那吃完饭陪一下长辈，对，看一下，想说哇，哎呦，挺好看。第一集就吸引到我，
你就跟着看。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加上 就是又加上说因为近期就是很流行这种疗愈的片，然后我就觉得说嗯，他整个拍摄的感觉什么的，就是让人也是像可能像细胞小将一样，就是是很放松感的，然后故事又是比较简简单单，不像是前一年韩剧都拍那种很复杂的，我就没有很想看。他、
哦、
也是，对，它也是适合吃饭的时候看，或者睡觉前看个一集，心情就会变好。
对，像我看柔美是觉得，就虽然它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剧情，就是以往就最近期的韩剧好了，都是那种大场面，或是剧情很复杂，不然就是勾心斗角，或是那种快节奏的，就是。但是你看了这两部之后，就觉得，就是虽然它剧情不是什么很厉害啊，多复杂，可是它就是拍的让你觉得哦，心情蛮舒坦的感觉。
对啊，而且它也不是说它只着重在一种情感上，它就是各个层面的感情它都会提到。
嗯，
你就让你看一部戏就会觉得说哦，我不是单单纯纯一直在看就是很漂亮的人跟很帅的人在那边谈恋爱撒娇什么，就它不只是这样子。对，我觉得这就是它最疗愈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是可能亲情上或是一些没有血缘关系上啊，朋友这些等等的，每个人就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跟珍惜。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拍的还蛮好，但是事实上你根本就不可能在就是一个乡下海岸村然后遇到一个帅哥，然后十项全能的帅哥，然后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就是你随时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红班长就出现了。
我们讨论过
你可能只会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类型，但是他把它弄得比较梦幻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小帅哥这样子。
没错，而且呢我就想问，住海边你每天冲浪你皮肤在白什么意思啊？是在骗人是不是？我看宜兰乌石港大都黑了，
底妆画得很好，
就是很白啊。
对，没
对啊，想骗人啊。
我以为冲浪店小哥都是健康肤色。
对啊，但如果是冲浪店小哥那一类就不是我的 type 啦。但如果是金宣虎如果出现在宜兰乌石港，拜托电话要起来了好吗？不放过。
你直接那个 SUP 滑去他旁边说哎、欸，不好意思可以跟你要一个电话吗？
没有，我要直接就穿比基尼然后在他面前就是直接跌倒这样。
他在等浪然后你就滑去他旁边。
没有没有，那个太狼狈，那个太狼狈了。我会等他上岸的时候他在喝水，然后我就会自己 cue 个场景过去，这样假装跟他讲话。
所以你不喜欢黝黑的冲浪男哦？你喜欢这样白白嫩嫩的这种？
我本来就不喜欢冲浪男，我要怎么讲？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
可是你不喜欢健康型的那种吗？
没有，我喜欢。
可是你不是喜欢爬山？
没有，我喜欢，但这就是概率的问题嘛。你就像你去你
什么意思？
就像 surfer 这种就是喜好大自然自由的这种男生，会对我这种比较自律的人，你知道很不对频，就如果你说眼睛看，
可是
废话，当然好看啊。
是，可是你喜欢户外运动，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人啊。可是他跟你可以喜好很相近，一直喜欢去户外玩，这样不好吗？
嗯，之前也有跟类似的人相处过啊，可是就不行欸，因为往往如果回到现实层面的时候，我跟他们的频率差太多。
你是说太乐天吗？或是太就是比较不拘小节的感觉？
对，就是好，我光讲了。光是你讲 server， 我们就讲 server， 像 server 他们可能很多都是在那边冲浪店打工嘛什么的。那你好比说睡觉啊，或是洗澡，或是等等这些，因为我有洁癖，可能他们就是有些行为就是比较大拉拉，比较随意，因为一下下水就要起来了嘛，就是一种重复这样。他们可能对于一些整洁来说，他们是没有这么 care 的，但是我就会很受不了这件事情。
就而且男生比较不用很 care， 因为头发就随便擦一擦就干了，就也不用吹头发什么的。
对，就是我不在意，就是你们那样子是非常 OK 的，我觉得很棒，但 我自己的话我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是长期相处
你会想很多啦。
对，就是长期相处如果是一起住我又不可能阻止他继续冲浪，那有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对我来说、嗯、我看了也很阿杂。
哇，那你这样很矛盾耶，你就是要找一个热爱户外的人但是又不能太户外。
就我也没这么户外，就是我会觉得我会想找一个喜欢outdoor 一点的人，但是他只是纯粹 当一个兴趣而不是一个人生的你知道大方向。
嗯，
啊 如果我另外一半就是这种这么 outdoor 这么自然，然后整天要找我去爬什么
五指山，
找我去爬
玉山，
不是五指山，找我去爬什么嘉明湖之类的，我也是 hold 不住耶、欸、
哦
对，我没有到这么 outdoor， 我只是很爱出去玩，但你要那种高难度的我没办法、
嗯、好啊，话题回到红班长。
好，对，反正红班长就是前阵子就很红啊，哦，低色，嗯，
大家很多可能有30%的人都是因为看了那个新闻，所以才去看那个韩剧的吧。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他那一部有一部分一定也是因为大家是慕名而去看的，然后又加上台湾的新闻是爆超凶啊，因为韩春恰恰恰也是真的在台湾蛮红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也就是有稍微关注一下，就很想知道说。因为有看的人就会知道他在里面真的是一个太棒的一个形象、
嗯、
然后就没有办法想象当初看到新闻什么，而且我那时候看到他的新闻、嗯、就是把他讲得很难听，然后我那时候还没看完哟，就后面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洗清，
你还沉浸在那个他的魅力里面，
就是他还没有洗清他的清白状态下，我还要看他在戏里面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看是蛮出戏的，不过还好啦他洗白了very good、嗯、红班长还是红班长。
我觉得就刚好那个形象就有落差吧，就是大家都刚好在那个哇在那个恋爱泡泡漩涡里面那个情境里面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出一个新闻，然后大家觉得大家就是可能有很多人就是那个心境过不去吧，因为我看当初就是新闻刚出来就是他连他道歉都还没有，就是新闻只是一个猜测的新闻，一个爆料新闻出来，然后就是转贴那个新闻的网站的脸书下面就一大堆粉丝去留言，就是骂那个网站，
对、啊、
就是一直疯狂的在骂说这个又还没有证实，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什么什么的，什么没有道德什么什么，就是一直在狂骂，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就是连同红班长这个新闻加上粉丝们就告诉大家谁都能惹就是不要惹女人 OK
就是心情经过很多波转折，一开始是先出来骂，然后后来他真的道歉之后大家又说哦好像是真的，然后就有点那个有点收回来，然后最后又一个来一个反转，然后大家又说哈就说所以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吗，就是各种反转，
而且后面就是爆出来之后，因为那女的真的太笑，那女的很疯欸，
嗯
对啊，不过就是呢反正就是这样子咯，也没有要特别觉得说一定怎么样，Who knows？ 谁知道？
就是哪有什么应该啊？
对啊，谁知道他们私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也都只是双方站出来的立场，反正无所谓啦，就是看帅哥而已啦，关我屁事哦！我又不跟他在一起，会再说。嘿，
那你看到结局之后，你觉得就是你对这个评价如何？
嗯，我觉得他真的是除了在一个海边的小村会遇到这么帅的帅哥是最不合理的情况下，其他都算蛮合理啊。
嗯，
啊，最后女主角也是就是跟他以身相许啊，你应该不算雷吧？好啦，反正就是跟他以身相许、嗯，我觉得他也是配合了男主角，这一点我也觉得不是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蛮好看的啦，也不会到太浮夸。
我发现我们连续两集都是在讲韩剧，哎，没有连续两集啊。之前几集也是在讲韩剧，
我是久久在看一次剧啊，其实。
而且其实我平常日常比较常看日剧，可是我发现现在看日剧的人真的好少，很难找到同好。
嗯、因为日剧，我觉得日剧动脑成分太高了。
你说你只是想要看一个放松是吧？
就是应该说，感觉都是看是一些很平凡的剧，可是我觉得日本的剧又都讲得更内敛。
嗯。对啊，比较
对，
比较没有，就是大家可以各自解读吧，我觉得。
对啊，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按以前日剧红的时候，也都是在我们那时候，不然就是可能是七年级生了，所以你七年级生一定还是爱看日剧啦，我觉得。
嗯，
对啊。
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好多都很红哦，
超红的。
是高中吧，还是国中？反正那一段时间有一堆经典。 现在那些男女主角都变成一线明星的那一种。
嗯，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啦，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一大堆韩剧了。
啊，是吗？
对啊。
啊，因为你高中开始追星。
对啊，就是高中那个时候韩风超红啊。
嗯，
没错，看来最近大家负能量都蛮多的哟，都要看疗愈的东西。
嗯，对。哦，就是讲到这边啊，就是我们最近两个人就是有点比较偏负能量一点，心情起伏比较大，所以我就觉得哦，我们这集好像可以来聊一些，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压力大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做一些什么。
没错，
我真的是蛮好奇的。
嗯，我也蛮好奇大家都在做什么的。
啊，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低潮的时候都在干嘛？
嗯，我觉得我的方式很多啦，是因为我就是一直在不断尝试，我也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办法是，当我低潮的时候，我可以真的比较快速回到稳定的能量。
嗯，
但是我近期最有感的真的是我起床，然后当我准备要开始工作或是要做正事前，我会先打坐静心。
嗯。
对，就是听起来好像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感觉要很久欸什么什么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急躁人，所以我自己给我自己静心的时间，我不是以时间来算，我是以深呼吸的次数去算我要打坐多久。
嗯，其实我之前有试过。
对，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其实深呼吸是真的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头脑可以更清醒，是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其实呼吸是很急促的，那透过深呼吸就是会让你也比较心情会沉稳一点，那你等一下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比较多比较好的想法，或是你也不会容易感到慌张这些等等的。那我用的方式的话，我用的方式就是瑜伽的呼吸法。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其实你如果早上起床要上班前你有足够的时间，就给自己一个三五分钟，就是或者办公室你到了你坐在桌子前面就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其实也是 OK 的。对，
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试过，就是在比较就是脑子里面想法太多然后很复杂，然后就是你转不过来运转不过来的时候，可以做 类似冥想。然后就是一方面是冥想，可能要配音乐或是你配你当下的情境，然后如果你是说早上很就是没有办法开始一天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样进行，就是一方面你可以是冥想的方式，或是你可以是停下来，然后你先想一下你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在脑内就是安排一下顺序，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想一下你要干嘛，然后你想一下什么事情的优先顺序啊，或是你想一下什么事是你刚刚可能就是想不透，或是你想要先暂时放下来，就告诉我自己说，哦，我现在先暂时把这个情绪放下来，然后我先把手边的事情哪一些先做完，然后再去想那个情绪，可以比较摒除掉就是一些比较混乱的情绪，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看你的当下的情境在哪里，你比较适合用怎样的方式。
了解。
然后我还想要讲一个，就是之前你说呼吸法嘛，然后我就想到我爸之前就跟我说，他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他还发明了一套呼吸法。就是他每次他是早上的时候，早上起床之后他就会先进行一套呼吸法，就是他的呼吸法是非常用力的，就是你要花全身的力量灌注在你的呼吸上面，就是不是像我们是放松那种，他的是很用力在呼吸，然后他又说这样子你可以让你的身心都很顺畅，除此之外呢就是还可以帮助排便，就是可以帮助你的代谢。他好像真的是就是他自己身上他觉得这一套很有用，就是他可能会做深吸深吐一个循环，就是站着这样子做，然后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大概可能十个以内吧，他就说你会感觉到就是有一点累，就是因为你很用力在呼吸，然后你就会可以很顺畅的去厕所。就是他每天早上都可以很顺畅，就是因为他有做这个呼吸法，然后他之前就跟我分享，然后就觉得哦这还蛮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
对，因为透过呼吸它其实是同时让你的身心灵都感受到放松，很多人可能像肠胃的问题就是来自于压力大啊，太紧绷啊，这些可能也不是说你真的是身体上单一只是身体上发生什么状况，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平常就是可能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呼吸都很浅。就是如果你有去运动过，或是你做一些有氧或无氧运动，你就会发现，就是呼吸浅的话，你会很容易呼吸不过来。就是你去深呼吸才会发现，哦，原来我平常呼吸是很短促的。
嗯，
吸气吐气都是很短，因为我们可能很忙，然后没有空去管，就是自己怎么样的方式在呼吸。
嗯，
只是活着而已。所以我觉得去做这个，就真的哇，我平常的呼吸真的是很短。去做这个之后，你就会有意识的去延长你的呼吸的延长那个时间，搞不好可以活比较久。虽然活比较久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啦。
嗯嗯，而且我自己是蛮有感的是，我觉得当你已经感知到你有情绪，然后你透过深呼吸，其实你更能就是带出你的情绪，就是你可能会更崩溃、嗯、可是那个崩溃是你崩溃完大哭完之后，你会比以往再轻松一点，因为你把它发泄出来了。
嗯嗯嗯嗯，
对对对，就是这是一种方法。
对，我觉得抒发好像也是一种方法，面对低潮方式嘛。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中一种也是就是你去把它释放出来，可能在一个你觉得安全的空间，或是你觉得比较宽裕的时间，你去把它释放出来，然后
嗯，
可能大家释放的方式不一样，就有些人可能是拼命的去写东西，或者拼命的找人聊天，
嗯，
或者拼命的就是哭之类的。反正我觉得释放好像也是一种方法。
嗯，然后我之前还有一个最有感的是，那时候是因为前阵子还有太阳，天气比较好。我不知道其他城市，但台北的话就是我们的天气就是 like shit，
嗯哼
，like shit， 每天都下雨。对，然后我觉得晒太阳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嗯。
然后我身边就是有长辈，就是有跟我说了一句台词，就是在于你觉得你状况很差的时候，那你搭配晒太阳，我就躺在地上，就让自己的身体接触到大地、嗯。然后我是跟我自己
就感受到那种热热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是会尽可能让我的手是就是可以贴在地板上，然后就是他传达我的话是，你先就是首先你先感谢你自己、
嗯、
感谢你自己每一天都这么努力的活着，然后很宽裕的原谅宽容别人，然后再来就是跟自己说对不起，就是对不起我让你难过了，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就是有点类似你把你自己抽出来去对你内心可能是内在小孩去跟他对话、
嗯、
去告诉他、
嗯、
其实我很重视你。对，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因为我试的那几次就是好像感觉讲这些话很平淡，那但是那个情绪是很澎湃的，就是我是在哭的、
嗯、
但也不是说大哭，就是默默流泪那一种。
嗯，
对，我觉得这蛮疗愈的，
就是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对话吧。反正你就是跟你自己脑内对话，其实你也不需要讲给别人听，就是你讲给自己听之后，搞不好对话之后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或是新的想法。
对啊，那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们往往可能会透过很多外在的东西去帮助自己。好、
嗯、
OK， 我好比说諮商，或者是我们看一些像我也会看一些谈话性 YouTuber 一些书什么等等的、
嗯、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最让我们痛苦的那件事情，其实我们自己是很清楚的。
嗯，
所以要透过，所以你才要更透过说啊，我接触了外在的帮助之外，那我跟我自己内在的谈话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存在的。如果你有做到这个桥梁，其实你更能听到，哦，原来我就是要这东西，原来我这么讨厌这件事情，你才能整理出来、
嗯、
那我接下来我每一个步伐我要怎么走，那我要对什么东西说不，对什么东西我要妥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对，但这个很难，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想到什么、
嗯、
就是你接收到别人的讯息之后，你想到什么你就直接会脱口而出，或是你直接会表现出来。可是再来就是如果你有就是跟自己对话过，就是你花一些时间去自己内化那些想法、
嗯、
后来会发现说，就是我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但是我先吞，就是我先放在心里，然后我后来经过跟自己的对话之后，我得出哦，原来我的心情是怎样，然后我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它比较对，比较理性一点，比较条理式的去把它理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说哦， 那我这样子表达就是别人可能会比较听得懂，或是比较可以去把我真正的想法传达出去，就是不像以前可能就是比较单一然后快速的，就是你接受到什么就马上反馈给别人，经过一个思考之后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或是你比较不会后悔，就是你的反应你说出来的话你比较不会后悔。
对，因为这是真的，因为其实有时候事情发生当下，你可能认为你很在意的是，好，假如你觉得你很在意的是 A， 你一直不断的去告诉他人说，就对方说，哦，我很讨厌你做 A 这件事，或是 A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生气，你干嘛要这样？可是其实如果你先停下来，你先问问你自己，我到底在意的什么？哎，其实搞不好你在意的是 B，A 根本不重要。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东西就是会建立在，可能往后发生事情的时候，对方更能知道其实你真正在意的什么，而不是他只是做一件小事情，可是你触发的是你 B 的那个状态。对，那对，那这样子的话，就
有时候是可能自我保护机制吧。
那当然会啊，
我们会做出一些决定或是一些决策的时候，都是可能是建立在我自己的反应上面，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这些决定根本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别的，或是其实有更复杂的原因，但是表现出来让别人却觉得，哦，你就是只是因为这件事，就是你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的循环，然后你自己也会越来越搞不懂说我自己在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先去想过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要的是 B。
对，应该说其实一件小事情往往可能会触发到我们的黑暗面内在需求，但是如果你去跟那个对方抗议这件事情，他可能只能接受到的就是，可是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干嘛这么激动，然后你又一直跟他说这件事我不喜欢你做这件事，他就没有办法 get 到，哦，其实你在这件事的背后你在意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是尤其是在关系当中，尤其是感如果是爱情，我觉得这是最最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好比说你要讲工作什么，那当然每一个人对于工作伙伴朋友的 range 一定是比较宽的嘛，比较不容易去踩到我们内心不舒服的那一块，因为那个是亲不亲密的问题啊。对啊对啊，
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会去躺在有太阳的地方，就是比较感受 连结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以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是有学舞的，就去跟过舞团练舞，然后我们每次练完就是一整个行程下来，可能你已经练好几个小时，然后很累，最后还会做一些比较体能类型的，就像什么仰卧起坐，反正就是体能类型结束最后的时候，然后我们整个就是一群人就会在舞蹈教室，然后就是把灯关的比较暗，可能是领头的人他就会放一些音乐，然后他会叫就是让大家都躺下来，就是我们都很累，可能就气喘吁吁或者是就是已经很疲劳了，就没有任何力气的时候，大家躺下来，然后做一个就是类似就是叫做大呼吸的东西，你躺下来之后你可能也不需要讲话，透过音乐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做一些深呼吸，然后让你的整个身体贴起地板，放自己放松或比较平静，就可能把你今天遇到的事或者遇到压力，然后在这个时候舒压开来。然后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我比较封闭一点，就是我不想要在很多人的地方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哦，大家要放松就回家去放松啊，就是为什么要在这边大家一起。但是后来好像就比较可以懂，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了一个练舞行程，可能一个舞马，或是进行过一件很大的事情之后，然后大家一起躺在这边放松，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彼此交流说，哦，我最近有什么压力啊，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大家透过一个空间就是比较可以就是尝试去舒压吧，那个感觉很难说，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呼吸就躺在地上这样做，跟你刚刚说就是去顶楼或阳台就找一个有太阳的地方去晒太阳这件事情有点像。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人其实是很需要可能透过外界人士才能帮助自己，像諮商、心理医生这些等等，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保护机制都存在，那只是就是你强不强烈而已啊。就像你刚刚可能提到说，啊，你就会觉得说，啊，大家干嘛要一起放松？我可以自己回家放松就好啊。可能这种也是一种你对于你自己的保护机制，你不喜欢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松懈掉，因为对你来说那个是没有安全感的。对啊，就像我之前就是看到说，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就在讲说， 尤其就是亚洲男生对于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说男子汉不能哭啊，然后，男生就该怎么样啊？男生就要坚强啊，男生不可以软弱啊，这些等等。其实这相对的是有点像揠苗助长，因为其实男生也是需要这种情绪抒发，他也需要有人可以依靠。
嗯，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
就是他们的累积的压力会跟我们比较不一样吧。
对啊，就像我爸也对我说过一句话，就说女人很辛苦，没错，可是男人的辛苦是女人看不到的。
嗯，
对啊，
就可能两方都互相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的辛苦，对方看不到吧。就是我们会觉得哦，我们有很多辛苦的地方，你又看不到，那他们心里可能有说不出的辛苦。
嗯，就对啊，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课题啦。就我也觉得说，其实我看到那个之后，我也是想了一下，就才能理解说。就像我跟 Amber 之前我们两个自己私聊的时候也聊到说，为什么男生普遍比较喜欢温柔的女生，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倾听他们的女生，可能不是来自于男人就是大男人，或是男人就是喜欢这种百依百顺的。我觉得他们不是要一个百依百顺，而是要他们今天即使松懈下来，并不是一个可以照顾你的人，你也可以反过来照顾他。
嗯，
对，我觉得男生要的是这种，就像刚刚提到说低潮时会有什么做法，那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谈话型 YouTuber，那好比说邓医师，或者是说我最近比较忙的话，我可能就会在 YouTube 上面找那种说书人，他可能就是念书，然后我之前也有推给 Amber， 就是有一本是美国列入国民教育的关系书，叫亲密关系。
嗯，
然后他里面有提及到就是在关系当中，尤其是男方，其实男生对于女生的要求相对是比较低的。对，其实女生要求男生是很多方位，他们都要，我们都要要求，可能对外在、内在、金钱啊，然后关系，或者说什么关系啊、地位、社会地位等等的，女生都看得非常非常多。可是女生好像只要把自己打扮很漂亮，稍微不要太傻，然后。身材稍微维持的 OK， 其实你要遇到的男生是蛮多的，因为男生就是对于这种东西关系上的要求，他们并不高，他们只要就是相处融洽，可以支持我，这样就够。
嗯，
对，那我就觉得也觉得说，很多时候可能在关系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很低潮的时候，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你对他人的期许过高。
嗯。
对，可是这些往往的就是也不是说不能对任何人有期许，那当然期许，我觉得期许是一个关系的动力，只是说这个期许它是需要去调整的，就是有些事情你真的只能期许你自己，那有些事当然是期许对方是为了彼此，可是它不能只是单纯为了你这个人。
嗯，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大家没事或者上班，上班也稍微想要偷闲的话，或是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听听，就像 Amber 超爱听 Podcast， 就是听有一个人跟你讲话，然后是讲一些你的思维是你平常自己无法到达的地方，
对，或是一些拼一些别人的人生故事吧。说转换一下思考要，或是说就是你感觉到自己很孤单的时候，或是你有一个心情需要去转换吧，就是需要去有一个旁边的东西来影响你，就是让你不要一直深陷在那个里面的时候，这会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对啊，或是就是其实从他人的谈话中，你可以稍微得到一些的自我认同，
或是你对啊，或是你的烦恼，你可以找到一个类似解答的东西吧，就它可能不是正确或是完整的解答，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方向，就是哦，原来我可以就是去这样想，会对我自己比较好，或是。我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就是有时候人生遇到一些困难或是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你去找一些方向，然后听了很多或是看很多书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就是往这边走，就是不会陷在你那个循环里面一直得不到答案之后，你就会一直无止境的鬼打墙吧。就是你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新的方向，新的思考的点，一个奇异点的时候。对啊，
对啊，因为跳开感情来说了，不管是在工作还是亦或者我们之间爱讨论到的家人，其实我觉得不可控的事情本来就是来自于跟人与人之间嘛， 因为事情都是简单的，人是最复杂。
嗯，
那我也觉得说，如果大家可能大家很幸福，感情都很棒，那可能像多半可能很多人会在工作啊，工作上会有问题的话，我是也蛮推荐大家可以看理科太太，或者是那个之前东京佐伊的创办人威老板，就是他们里面是讲到很多比较以理性思考的方式去讲到职场上的人际关系，我觉得也蛮适合。
嗯，看来你最近真的是看很多，听很多，或是看很多这样。
对啊，因为你也知道，因为我跟 Amber 认识很久， Amber 也知道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很硬，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可是我以往是一个很不怕把我自我意识展现出来的人，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我是很有安全感，我也很有自信。对，就是对我来说，我愿意跟你讲就不错了。
嗯，就是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就会很有自信的去讲，就是都在你的掌控范围内的话，
对，
你就会表现出100%的自信。
对，应该是说我的个性，我会这么站稳脚步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不骗人，就是起码我今天这么，我讲话这么直接，别人说我为什么讲这么直接，我很有自信，我会直接说，因为我不想骗你。我骗你才是伤害你，就是这是我一直在很坚持的一个立场。对，可是当然是也是吃过闷亏之后才知道，哦，其实不管是对什么样的人，直接跟坦白本来就是有可能也会带来伤害到别人。那这个东西如果今天我伤害到了那个人，他甚至会反扑我的时候，那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感受到的伤害，而且这个伤害是会直接直冲我的自尊心。
嗯嗯，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我近期开始，我比较有些改变，就是开始变得可能比较圆滑，或者是也觉得开始理解说，哦，我可以懂以前人跟我说，就是以前长辈看我可能会说我太锋芒毕露，或者说我讲话太火爆，我以前都不懂，我只是觉得说，那我只是讲话很直接，啊，我不要骗人不是更好吗？我也是，
嗯嗯，
对，最近才开始感受到，哦，我可以理解他在告诉我什么了。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一定要讲全部的实话，又或者是我讲的方式，又或者是跟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先思考过看时间再去要怎么跟这人讲，或者是要多观察那个对象他可能比较适用于哪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而不是我这一种。
嗯，就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比较反差感的个性吧，就是你是比较硬的，
嗯，
就你比较对，然后你是比较就是会硬起来的那种，然后我就是比较软的那种，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去配合别人，或是说就是在大家朋友群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是那个比较容易去接受别人的想法，然后虽然我有自己的观念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想办法去说服对方，可是通常我比较能够随遇而安，就是比较能够去配合别人，然后会把自己的想法可能比较收起来的人。但是其实经历过很长时间你在寻找变软的方法，然后我是在寻找我要怎么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方法。
嗯嗯，
我觉得是有点像这样，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小时候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是基本上一个不太在外面生气的人，就是我不太会去直接的跟别人起冲突，就是通常我会觉得你做不来那这事情由我来做，或是我没办法告诉你那我就我来做，或是我觉得生气，可是我可能不会表现出来。
嗯，
对，但是我小时候后来就会很疑惑，就是说那一个不生气的人，一个脾气好的人，很容易去配合别人的人，但当你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情绪你想要抒发，或是你想要表达这东西踩到我的线，
嗯，
我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别人却会觉得这个是不合理，就是他会觉得你干嘛生气，就是他们会对这个东西反应很大，因为你平常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反而这样的人去生气，他可能只是小事他觉得介意，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可理喻，就会觉得你平常就没有就是不在意啊，或是你平常就是脾气这么好，你为什么今天突然发脾气，就是大家可能会反应不过来，就潜意识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难搞，可是其实平常可能最配合大家的人是你，就是可能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平常是比较内敛一点的，所以他们就会遇到比较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可以表达你自己，像你可能就是你会为的很多事情站出来，就是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比较硬的，就是你觉得我想法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表达出来，所以你平常这样表达，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哦， 他会这样讲是正常的，大家会就会比较，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大家故意，但是我觉得是潜意识里面大家会比较去尊重就是你所想要讲的事情，因为你可能就是比较常去告诉大家你的想法。
嗯嗯嗯嗯。
那我觉得有时候你现在啦，就是我感觉到你可能会是想要去找一个更圆融的方式，
嗯，
就是有时候可以不用这么硬的圆融的方式比较能够去感化或是说说服别人吧，就是不管是在工作方面或是在就是跟家人或是情人相处的方面，就是我觉得都要找一个中间点吧。
对啊，就是这过程很辛苦啦，因为就是你会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知道说有时候你自己到底是为了好而改变，还是你变相性的迎合他人了。
嗯，
对，我觉得这是蛮累的，是因为这条路上你会不断遇到自我否定。
嗯，
对，但这个然后这个状态是很糟的，因为像我前阵子也是，我们会特别聊到是因为前阵子我有我低潮的状况，然后对我来说是蛮严重的，我也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像我到现在我都还不确定我自己自我否定这一块我是否真的疗愈好了，因为我觉得应该也还没，就是状况时好时坏，不过现在是比较稳定一点。然后那之前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呢，就是我会觉得很恐惧，甚至会想要放弃一切我在努力的改变的这条路上。
嗯，
对对对。然后
有时候觉得就是干嘛那么累吧。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又很矛盾。你知道今天这个改变它明明就是一个正向的，即使你是好，即使你是为了特定的人物好了，但我也会觉得说，那你要去你着眼看在的为什么要是在这个人身上或是在这么多人身上，而不是说那我今天做到这个改变我可以更加宽拓我的视野，或者是我跟与跟别人相处的方式，因为人总是自私的嘛。
嗯，
对，那每个人都想逃开那种就是逃避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也是说
就是有时候没有，我只是要说就是有时候自私一点去想反而比较轻松，你去想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事情这么累的时候啊，你反过来想就是为了你自己，就是你这个时候自私一点，反而你的心情会比较轻松一点。
对，就是对你换一种方式自私嘛，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想说我干嘛为了你做这种事情，我自己那么辛苦，就是 no 你把那个第一个人称的角色放在你自己，就是我做任何事都不关你的事，那是我自己要做的。
嗯，
我今天把我自己做好了，我问心无愧，今天我要离开什么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我都是能接受的，这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改变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就也是回应刚刚我们说面对低潮的方法。
嗯，像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其实我到可能前一两年，甚至到以前，我都不太懂。就像别人跟我说的，就是我今天还写下来，就是你自我否定的时候，你只要问你自己有没有做到你自己的要求就可以。
嗯，
因为这东西就是一种心境的转变。就像以前的人会说，你面对一件事情，它是怎么样发生，跟是它是什么样的意思，都是由你自己决定哦。
嗯，
以前这句话我听不懂，因为我就会觉得啊，你对我做这种事，你就是这样子啊。什么叫做我怎么想这件事就会不一样，哪有不一样，你懂吗？就是我的点会卡在那。可是我现在可以明白了，就是 OK， 原来一件事情它本来就有很多面，那真的是你选择你要看到哪一面，再去做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再怎么审视它。对，我觉得这个是，这真的是长大之后越来越能体会的一种智慧。
嗯，虽然是很简单的
对
想法，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你要去参透那个道理是蛮难的，但是去尝试用不同的面向看这些事情也是一种脱离就是那个低潮状态的一种方法吧。
对啊，就是怎么讲起来其实感觉是蛮消极，但它又是一种很积极的感觉。
嗯，对啊，
对，就是有点类似，就是你真的只能跟你自己讲好了，算了，就是面对事实，事情就是发生了。好，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做这个决定，那我们总得找下一个决定吧。这条路不能走，总得找下一个嘛。啊，也不是一直去撞墙啊。
嗯，
因为我觉得最痛， 就是大家往往最痛苦跟最压抑的状态下，就是你明知道结论结果已经在那边竖了一道高墙，可是你一直不断的想要用你的脑袋想办法
冲破那道墙，
对，冲破那道墙，可是这是最难的。
嗯，
因为真正让我们受伤或是让我们难过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脑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加的要，就是你要 follow 的是你的心，不是你的脑子再去思考那这件事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我要怎么做，那我到底哪里做不好，就不是了。
嗯，就是转，简单讲就是转念，但是
对
这个中间要经过很多很多过程。那回到今天我们想要就是聊的主题，就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些就是不愉快的心情或是说低潮的时期。那总结到这边是这个想法，可是其实中间我觉得每个人去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做法，那你总要试过很多做法之后，你最后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或是说你把这些做法变成一种很多个步骤慢慢来，
嗯嗯，
然后最后可能才会进行到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转念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跟我们一样吧，就是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在尝试说怎么样去排除这些心情，我们也都在还在学习，
真的，
对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
那大家如果想要转移注意力，就是可以先从看书或者听音乐，听像你刚刚说的听人家说书，或是你用看的看影片、看电影，然后看韩剧好了，去转移你的注意力，会是一个比较最一开始的做法吧。
对，或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心情发到一个不行，你就是超级超级难过，你什么时候做不了，那我觉得真的真心推荐一个方法，就是哭吧，大哭，哭到爆，不想吃饭就不要吃，不想喝水就不要喝，不想睡就不要睡，
就是放纵自己任性一下，我觉得 没有什么不行。对，因为就是死不了嘛，你就是你一两天都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也是死不了的，就是不，世界不会毁灭，世界不会因此而毁灭，那你不如就是暂时不要面对也不错，就是你给一个自己一个时间。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勇气跟体力去面对问题了，那不如就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你面对你自己黑暗的那一块你就大哭吧，就是也不要解决，你就心里想，就是那你就是想的那个，让你去死，去死，你就一直骂他，没关系，就是骂死他，让自己发泄。
嗯，
对，不要做些傻事就好，但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心情发泄出来，废个几天无所谓，爸爸妈妈敲门骂你说你都不要这样，不要理他，不要管他，你就心里想，爸爸妈妈去吃屎，
对啊，
对，就做你自己，没错，
对啊，那做自己之外就是。你可以看一些东西转移你的注意力啊，
没错，也是一种方法，
或是你就直接去找我们今天一开头说的两部剧比较疗愈一点的剧，就是你不要找那些会让你心情更加低落或是你会想更多剧，你就看一些很小品的一些不用动脑思考的一些剧一些电影，就去抒压一下自己的心情。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后那个平常推荐的清单就推刚刚那两部吧。
没错，这边再整理一遍，就是韩专恰恰恰跟柔美的细胞小将。
嗯，
那细胞小将部分先说 Netflix 没有，所以你们大家可能要自己找一下网络上有没有其他的片源咯。
那今天就推荐这两部，就是我们各自在看的吧。
然后刚刚提到一些可能谈话性或是一些方法，如果大家有可能也是推荐的，那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或者是我们讲的比较快你没有听清楚刚刚有哪些 YouTuber 或是哪些书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
嗯，
没错，那今天也就差不多，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平静的方式咯。
没错，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OK， 拜拜
拜拜，
等等等等，好，结束。